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4篇，从地里上来的兽。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兽，就是从地里面上来的兽。我们先来看加略人犹大。启示录13章11节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里上来，这另一个兽乃是假伸言者。地既然象征以色列国，这另一个兽也就是假伸言者就要出自犹太人。有些研读预言的人相信假伸言者就是加略人犹大，我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按照使徒行传1章25节，犹大死后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不像圣经所记载别人的情形，归到他列祖那里。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许多虚假的人，却没有一个像犹大一样被撒旦所充满。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门徒中的一个，后来要出卖耶稣的。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70到71节甚至称犹大为魔鬼，因为犹大被魔鬼所充满，他便与魔鬼是一。没有别的人比犹大更符合对假伸言者的描写。我们要再看一下犹大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的意义。根据圣经的记载，以利亚是被提到神那里，摩西的身体是被神保存，为着一个专特的目的。此外我们也看过尼罗的灵被拘留在无底坑里，无疑的犹大的灵也是被拘留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只有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为什么圣经对这四个人有特别的记载。在大灾难的期间，主在地上的百姓需要得加强，因为神预先知道这事，便主宰的保留了摩西和以利亚，好为着他在那时期中的见证。神也保留了尼罗和犹大，但是他们和摩西、以利亚是相反的，并不是留在愉快的地方，一个是在无底坑里，另一个是在自己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但是我相信那不会是个快乐的地方。因此有两个人是神为着他积极的目的所保留的，另有两个人是神因着他消极的目的所保留的。尼罗的灵要一直关在无底坑里，直到他要将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完全的构成敌基督的时候来到。犹大也要一直留在他自己的地方，直到他出现为假伸言者为止。因着神主宰的保留了这四个人，我们能看见整个宇宙和全人类都在神主宰的手下，没有一件事是凑巧的，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许多世纪以前，神就预备了摩西和以利亚。我们已经指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伸言者。古时候犹太人称旧约为律法和伸言者，因为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个见证人，神就特意保留他们。到那一天，撒旦被摔到地上并化身于敌基督，用他的权能迫害神的子民，那时候神就要差遣这两位见证人回到地上加强他的子民。那时候撒旦要招出犹大来为他自己做工，像从前一样，正如尼罗的灵要从无底坑里出来成为敌基督，照样的犹大也要从他自己的地方出来成为假伸言者。 所以在三年半的大灾难里，地上将有四个特别的人物，就是摩西、以利亚、尼罗和犹大。也许这四个人要面对面的相遇。我不知道摩西和以利亚要对犹大说什么。摩西和以利亚是敌基督和假申言者的反见证。你可想象，当这四个人面对面相遇的时候，会是何等的场面。我们来看这个兽是从地里上来的。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说，另有一兽，就是假申言者，要从地里上来。就着地里说，他要从地底下上来；就着表征说，他要从以色列国中出来。我们已经看过，地是表征以色列国，因此假申言者必定是从以色列国中出来的，他必定是个犹太人。我们看他的虚假。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说，那从地里上来的兽，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假申言者看起来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指明他的虚假。在圣经里，羊羔表征基督，假申言者有两脚如同羊羔，指明他要装假和基督一样。然而他说话却像龙，就是撒旦。虽然他要假装是基督，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却像撒旦，他是全然虚假的。十三节说，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假申言者会用撒旦的能力行大神迹。假申言者要做以利亚所做同样的事，叫火从天降下来。在亚哈王的日子，以利亚曾叫火从天降下，这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要来的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他要再做一次。犹大看见了这事，可能说，若是以利亚能做，我也能做。因为假申言者要行大奇事，人就难以分辨谁是真申言者，谁是假申言者。假申言者也能做真申言者所做之事。就这口才而论，犹大的口才可能不逊于摩西或以利亚，因为他说话好像龙。我们若蒙了光照，就绝不会注意神机奇事。按照新约的观念，主并没有意思要我们专注神迹奇事，我们必须把全人放在生命的事上。我们不该在意传道人能行什么神迹奇事，我们必须查验他有何种的生命。这不在于我们所运用的能力，乃在于我们所活出的生命。你若是只在意生命，就绝不会受欺骗。就神迹奇事而言，我们无法辨认真与假，因为以利亚和假申言者都能叫火从天降下来。生命才是唯一辨认真假的路。如果以利亚和犹大同时的站在你面前，你可以凭他们的所事轻易分辨出谁是真谁是假。人可以用言语欺骗别人，却因他们的所事暴露了他们自己。不要在意人能做什么，乃要留意他们的所事。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留意人的所事，却留意人能做什么。他们在意能力、奇事和神迹，但是那些用神奇能力行奇事的人，在生活和行为上却可能很可怜。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着重我们外面的表现，我乃是说我们必须是我们所事的。我们在生活中的琐事必须彰显我们生命里的琐事，我们的生活 必须彰显我们在生命里的所事。我们从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不是表现我们所能做的，乃是彰显我们的所事。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奇事、能力和神迹。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主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和假神言者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若是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和10节，保罗说，敌基督就是那不法的人，他来是照着撒旦的运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晃的奇事，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我们必须受警告，不寻求神迹奇事，不然你可能会受欺骗。我们必须以生命的方式顾到基督，而不要寻求奇事。不要期待神迹，那要注意生命，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当假神言者犹大出现的时候，他要用所行的奇事神迹来迷惑人。我们来看假神言者要为从海中上来的兽做工。假神言者不是为他自己做工，乃是为敌基督，就是那从海中上来的兽做工。凡为自己说话的人，都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赖。称赞别人比称赞自己容易多了。我若说自夸的话，一定没有人要听。犹大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头一个兽。他为何要将他自己卖给敌基督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和他一同到火湖里？这真是令我费解。他似乎没有理由如此做。撒旦和敌基督都没有应许给犹大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愚昧地拼上权力呢？实际上，从起初，犹大就被撒旦捉住，成了一个受撒旦邪恶挑唆的人。过去撒旦如何控制犹大，将来还要再控制他，这可能就是犹大将他自己完全卖给敌基督的原因了。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犹大，但在我们天然人的一部分里，多少都有一些犹大的原则。我们也会无缘无故地为撒旦卖命。不管你察觉了没有，你已经做了好多次了。我们常常把主给出卖了，或是把召会生活阻挠了，我们做了一些阻挠主恢复的事。我们做这些事好像并不为着什么理由。在已过的14年中，我在美国曾经看过一些事例，有人破坏主的恢复，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得着什么回报。他们的行为乃是撒旦霸占了他们天然之人的结果。当撒旦进到我们天然的人里，并且占有某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辜地把自己卖了。这是犹大和假神言者的原则。不仅撒旦要把他的能力给假神言者，敌基督也要完全地信任他，所以假神言者要得着权柄，代表敌基督这撒旦的化身。撒旦要化身于敌基督，而敌基督又有假神言者所代表。因此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称撒旦、敌基督和假神言者作为属撒旦的三一。但是我不喜欢把三一这个词做这样的用法。但是无论如何，撒旦、敌基督和假神言者必然要成为一。因着这个连结，假神言者就得着权柄去做凡他所想要做的事。启示录13章12节说，假神言者施行头一个兽一切的权柄。假神言者不仅施行敌基督的能力，也施行敌基督的权柄。12节也说，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寿。假伸言者，要是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敌基督。他的执事就是散布言语说，在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当拜敌基督。他要大大的传讲，因着他那有口才有能力的传讲，他要使人信服而去拜敌基督。十四节说，他因给他能力在兽面前所行的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人受他的迷惑到一个地步，竟都同意给兽做个像，并且拜他。我们已经看过，敌基督是一切属世权势特征的总和。历代以来，人都喜欢为英雄立像，甚至今天也有人为一些英雄作像。这一切预表了假伸言者将要为敌基督所做的，假伸言者要立敌基督的像当作偶像，叫人来拜。很多人争辩说，今天在各地立起来的像不是偶像，人不一定要敬拜他们。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原则上，崇拜英雄就是拜偶像。我们基督徒必须小心，绝不要站在像前向像来敬礼，原则上这乃是在拜偶像。我们绝不该站在任何像的面前，我们只该站在我们的主面前。神在十诫里命令我们绝不要造像。你若造了一个像，不论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人之中都会拜他，可能在你那一代或在将来的世代。崇拜英雄的愿望要集大成在敌基督的身上，假伸言者要劝服地上的人都拜他们的英雄。无疑的，敌基督将是英雄中的英雄，远超历代所有的英雄。因着这篇信息的释放和传播，许多基督徒可以先有个准备，到那一天敌基督的像被立起来的时候，便能远避那像。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说，又有能力给他，使兽像有气息，叫兽像甚至能说话，又能使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里我们看见假伸言者实际上能给偶像生命的气息，偶像因此就有了生气。人所造的偶像都不能说话，这幕后的偶像却能说话，如同活的像一样。对于地上的居民，这必是惊人的奇事，使他们都来拜敌基督的像。今天的科学家能发明许多的东西，却不能叫这些东西有生气，但是有一天犹大能做这事。有一个偶像要被安置在神的殿中，这像会说话，并且下命令说，凡不拜他的人都要被杀。人要不被这魔鬼的歧视所迷惑，是何等的不容易。谁能逃避不拜敌基督或他的像呢？按照十三章第八节，凡是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只有那些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不拜敌基督和他的像，他们要拒绝拜他，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有许多人要殉道。假如你不是出手的果子，在大灾难的时候仍然留在地上，你就可能被敌基督所杀而殉道。不过这种殉道要使你很快成了得胜者。在大灾难期间殉道的人虽然是晚期的得胜者，但他们是很快的成为得胜者。你弟兄经过五十多年才成为得胜者。 有3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受基督教的反对、批评和谣言的迫害，几乎所有的西教士都反对他，中国内地会的西教士反对的尤其是厉害。在受过基督教的反对之后，他又被囚禁了20年。倪弟兄花了50年的时间才成为得胜者，但是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下来的人却不必经过42个月就可以了。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总比今天就死了要好得多。你如果现在死了，就会失去成为得胜者的机会。不管是早期的得胜者或是晚期的得胜者，赞美主，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得胜者。我当然盼望做得胜者，能活着留在地上直到见主，但我们若不能在今天做得胜者，那就宁可留下来经历大灾难，不要就这样的死去，因为那时我们还有机会成为晚期速成的得胜者。若是你现在不要做得胜者，以后就要被迫做得胜者。也许你要说你不在乎，但是主有办法叫你在乎。敌基督要来，假神言者要讲道，并且要立一个会说话的像，那时候你怎么办？你得传反驳的道，但是你传了反对敌基督的道，就会被杀殉道。倘若这些信息不能帮助你成为早期的得胜者，我确信这些信息至少能预备你，叫你成为晚期的得胜者。主现在正在释放这些信息。我已经有40多年没有摸过预言这件事了。从1930年代早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以生命的方式来看预言。我信在不久的将来，敌基督就要来，假神言者也要出现。对神的子民来说，这是应时的话，这话要激励他们做早期的得胜者，或者要加强他们成为晚期的得胜者。主总有办法，他必能得胜。哈利路亚，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这是我们的预表。假神言者要使众人都在右手或额上受一个印记。男人的印记可能是在额上，妇女的印记可能是在右手上。这印记要指明他们属于敌基督，他是假神言者的权柄。人若不受印记，就不能做买卖。我们已经指出，兽的名字是该撒尼罗，它名字的数目是666。我们已经看过，将来有2个兽要出现，头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就是从外邦世界出来；第二个兽是从地里上来，就是从以色列国出来。我们不需要牢记关于这2个兽所有的细节，到了时候你就会记得这些信息所给你的印象。这就是主释放这些话语的目的。就这兽和假神言者来说，我们不能说没有留下印象，相反的，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不能磨灭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做什么，也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赞美主，我们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哈利路亚，我们蒙了光照，也留下了深的印象。